好的，我们来这个哈，这个你们慢慢的回来之来，那我们来看这几个哈，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整个宣教传福音的一个策略哈，是比较偏向这个板上所写的哈。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那第一个当然是从如果我们慢慢从这个第一章的第八节这里，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到地极啊，从近的到远的啊，这个。第二，我们看到这个，在文化上，我们可以看到，本来是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那当然这个怎么讲，很合理的，因为如果今天，我想请问你今天，如果那个语言不好，英文不好，那你向一个白人传，美国人传福音，你会有，你心理障碍吗？会呀。你英文好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障碍，因为你觉得这个文化不同啊，这个就是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时候，可是呢，在这个整个逼迫当中啊，在急迫当中，你变成说你不能不传啊，那这个比如说在这个船难啊，当然不是讲啊，在船难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这个彼此的协助啊，甚至我们会传福音给这些人说：“你快信耶稣哈，要不然这个传下去的话，那你没命哈，连这个建筑的机会都没哈啊！靠圣灵组织上，你看到第六章讲到这个组织啊，慢慢的一个形成一个组织。其实15章也有讲到一个组织。”这个整个教会开始讲到长老跟这个使徒们，他们在处理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是很有这个组织的啊，顺服的功课，冲突的这个处理，其他的，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怎么样应用，或者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宣教或者是传福音的策略上？有没有？我们这个来请一个年纪最大的易迅阿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不说了哈，怎么说？我知道心里你有想法，但是你不说哈，没事儿。那我是这个，你从这个很多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方面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有没有其他要讲的？有没有这些东西都可能是我们这个传福音一个可以被提醒的？李阿姨很想讲话，李阿姨，那轮到你吧。对，这些东西怎么样应用？是什么的阶层？是，是，那你会怎么做？跟他们做朋友，请他们吃饭，不好使，那怎么好使？是，生活见证。是，对，要请他吃饭，他吃的比你好嘛，对不对？对，好，这些都是哈，谢谢哈。好，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阶段哈，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讲到一个。这也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讲到宣教当中，我们宣教或者是神学上的一些冲突啊，特别是在这里我们来看的加拉太，保罗从加拉太回来，然后呢，这个看到这个外邦人信主了，外邦人信主以后，然后犹太人他们因为教会罪。教会常常是当时的教，多数是以犹太人为主， 因此教会很容易呢就把这个犹太文化跟基督教连在一起看，更何况是这个基督教跟这个犹太教的一些联系啊，近，然后呢也好像是这个基督教是这个犹太教的一个变成这一个进化啊，因此一些错误的观念啊，特别是这些说法利赛派的信徒，他们是法利赛人，但是他们信了主，但是根深蒂固的一些神学观念仍然还在那里。因此当外邦人信主以后，他们开始就是说，哎，你们这些人信主，那也要跟我们一样啊，因为我们割礼，你们要割礼，我们守摩西律法，你们要守摩西律法，那变成说，那如果你不遵守这些，那你就不得救啊。问题来了，这个神学还是文化？文化，那也有神学在当中，因为他们错误的神学，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些东西就造成了这个教会之间的哈，是吧？这是文化议题还是神学议题哈？这个差异，当然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偏差，最好我们的行为就会怎样偏差，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的一切，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信仰是我们生活的一切。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容易，那我就要在公司里面我扮演着我公司的我，在家里扮演我自己的我，在教会扮演很好的基督徒，那不是这样啊。刚才那个李阿姨讲到是他们看你的行为啊，因为看你这个基督徒哈是怎么样的哈，当然很多时候说不准哈，对不对？那你做得很好，但是呢就是一次不好啊，把你这个打到这个给你一个标签，这个啊，那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软弱的。例子啊，今天有很多宣教士到异国去呢，常常有意或无意的啊，是被自己的文化淘熏啊的福音呢，也是说我们带着哈。比如说 很可能啊，这个是讲到白人的宣教士很可能呢就带着白人的这个西方的文化到了一些东方的地方去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就把这些很多的这个穿着或者这个食物也好，或者是做事方法，很多时候也带进了这个东方文化当中，那不知不觉这个是福音还是文化，这些我们就是会搞混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们要了解。那我知道这是有一些这个教会他们到非洲去宣教，那他们一定要用钢琴。你到非洲怎么用钢琴啊？那没有办法找钢琴，从这个英国那边运一个钢琴去。那这等等的这些，然后也当然过后有这些手风琴啊，这些或者是那个什么拉琴是这样风琴手风琴，对啊，等等的这些，那些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要配合哈，要了解啊。那我们如何处理啊？我们如何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自己哈，当我自己到台湾去宣教的时候。老实说十年前我刚到的时候我很容易因为在这里待久了被美国文化这个淘熏了熏陶了哈，熏陶有个讲熏陶了哈然后呢就很容易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或者是在美国的文化来带领教会甚至很多时候我忘记了这个是要提醒自己当我用这个繁体字的时候我想这在座的好像都是中国来的多一些到底繁体字这简体字好那无所谓这是美国不是中国那都可以用如果到中国去了我尽量把我的这个讲义变成繁体字多一点简体字多一点但是我很多时候忘了还是用这个繁体字就是但是他们都看得懂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整个 整个的一个议题的这个发生哈。那我想我就不念了，因为时间的缘故哈。十五章这里讲到这个刚才稍微提到了哈，我们来看这下面几个很重要的哈，三个重点啊，引起争论的原因是什么啊？每一次的这个争论啊。明天这个师母会谈到这个教会之间的一些冲突啊，家庭的冲突啊，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有一个原因在当中啊。那这个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一些法利赛派人的信徒要求外邦人一定要遵守他们所说的啊，要不然他说这些外邦人不信就不得救。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站起来说 ：“No， 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因信称义不是靠着遵守律法，遵守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人的这些律法才能得救的。那就是因此就你看到这里讲到个争辩啊，争辩啊，叫纷争辩论啊。然后呢，他们讲到他们也这个有激烈的一些讨论以及争论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在整个争论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找一个答案。他们在哪里找答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他们是争论，然后呢，他们找答案，在什么地方找答案？你看到没有？于是他们是送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哈。他们开始的就是。想了解这个找这个答案，这个答案从哪里来？当然这个答案是从圣经来。因此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们就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呢，当然不只是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也做见证，最主要彼得也做见证这些人做见证也从这个见证当中肯定了这个外邦人信主呢也是靠着恩典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整个过程他们这个之间的矛盾，然后过后他们怎么处理。好，我们来看这个图比较好。你看问题的开始，然后呢过后呢进入一个讨论。你看第二点这里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同意你这样说。所以说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争论呢是有必要的，特别是真理上的一些偏差。但是教会今天常常处理的不是这些问题所以说我想这里因为有人讲错了，那一定要有人来矫正他。那保罗跟巴拿巴就起来，然后他们就过后教会派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跟这个使徒和长老们聚在一起商议这一件事，然后辩论已经多，就有机会他们在讨论。然后呢他们就那个轮流说话，彼得先说话，保罗巴拉巴过后来说话，然后雅各是整个大会的一个主持的一个我们说这个议长他主持这个会议，他把彼得和保罗所说的加上他所认识的这个圣经的话，他就分析说我们不要为难这些外邦人我们不要为难这些外邦人。然后呢他说我们就来定一些不会这个不是没有违反律法，不是在律法底下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个要求大家注意一下你看他禁戒什么呢？偶像，祭偶像之物还有什么血、奸淫不能吃这个垃圾的，不能吃垃圾的这个动物这些东西，这个四种东西那当然我们最大家好，这个给大家一些 exercise， 你想想难道外邦人 只有这四样不能做吗？想想看 回到这个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当中的这个十诫当中，还有什么？不可杀人啊，不是更严重？不可偷盗啊，不是很严重吗？不可做假见证，都不在里面，都不在里面。难道只有这四样不能做吗？但也不是嘛，对不对？我讲这个，我自己的研究哈，这个是我自己的研究。这四样呢是比较偏向，如果去更深的研究，我自己的研究是发现，这四样跟拜偶像有直接的关系。犹太人非常非常非常忌讳这些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跟我们犹太人信徒在一起生活，这些东西都不能碰。这个为了这个哈，因此哈，他就列出这四样啊。如果你稍微去研究啊，你可以发现这四样呢，都跟拜偶像有直接的关系，要不然你很难解释。这个摩西这个十诫里面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也啊，不可拜偶像啊的事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说这些我们在了解保罗这个或者是这个雅各，他对这个文化上的这些事情呢非常 sensitive 啊。那所以说这个雅各也被称为这个公义者啊 ，the righteous one 啊 ，James the righteous 啊，那或者 James the just 啊。好，这个我们来继续看呢这个啊，还有呢，如果我们再看这个整个雅各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雅各是很有条理的哈。你如果大家去看一下这几样哈，他们是在当中有争论，但是彼此尊重，他们也都是回归圣经，他们是这个考虑这个爱心哈。我们来看看这三点，也是提醒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一些很多时候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回到圣经。彼此尊重，第一，你看到第一点，彼此尊重，他们按着次序进行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你看众人就默默无声，什么意思？他们就听你讲话，我听， 我想知道，尊重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你看过后十三节什么，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啊，你看他们也，你看该讲话的讲，该听的时候听，这个就是一个尊重的一个整个过程哈。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雅各，如果稍微看雅各呢，他回归圣经，你看到吗？他就回到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处理问题。他们说好，我们就打开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那就是一个我们应该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方式。好，按着圣经他分析，我就不讲到很多啊。最后呢，讲19节到21节就讲到，他们处理一些比较敏感的文化上的一些问题。那然后呢，就写信给这些信徒，告诉他这些东西，你们不能做了。因为这些东西呢是一个犹太人非常这个忌讳的事情。所以说 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去处理的。那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有些东西是文化的东西，有一些不是文化的东西，那很多是我们自己的习惯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那我记得这个有一些有些教会啊，那这礼拜天我们这个在一个在北部的一个 OPC 哈，这个所谓的这个正统长老会的一个教会做礼拜啊，然后正好圣餐，让牧师就掰饼哈，还用一个大的面包打开，我们这里也有说，我们去抓哈，这种在台湾教会是不会发生的，你懂是吧？为什么？面包发酵面包啊，不能吃啊，这个是违反这个所谓的这个圣餐礼的一个哈。那可是在这里无所谓啊，就是说这个文化上的一些，或者神学上你的过去的这个认识影响了哈。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因为我们也见过啊，这样 觉得不是哈，见怪就 不怪了哈，见多就不怪了哈啊，那就变成这个是比较啊，这些都是。可是问题在这，那有一些东西你们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哎，到底用是生产饼呢，无效饼呢，还是自己做的？这些都是一个在这里不是个问题，在台湾是一个，在中国是大家会造成，对不对？啊，还有你看从中国来的这些弟兄姊妹点头啊，是的啊，因为啊过去的教会，那我一次在中国这个聚会，他们这个圣餐的时候，他们拿一个很大的杯，啊，大家轮流喝了擦一下，轮流喝啊，你喝不喝？当然要喝，告诉大家，幸好我是第一个。因为说实话了，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啊。那当然是这个，可是，在有一些教会是如此的啊，那是真的。那我如果大家啊记得，小弟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就在成都的时候，就是啊，小朋友，我正好那天我是讲我讲到嘛哈，我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我是第一个第二，但是因为有一个主持的哈，文化，那我们不能批评。这个是他们的作风，那我们要怎么样？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工厂，你要尊重，啊，这个是没有对错，这是没有对错，这个是一个方法，不同的方法而已。所以说我们要调整自己哈。刚才还讲了什么了哈？还有这个好，我讲爱心非常重要。那变成说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对，也就是说考虑啊，我们不要在没有违反真理的底下用爱心来处理一些事情啊。那求神帮助我们啊，有些东西不是真理的东西，那是文化的东西，我们尊重他们的对方的文化。宣教士要学习啊，那我把我自己当成宣教士，我在台湾，那我啊不要批评啊，一直在批评台湾的一些文化啊。刚回去的时候当然很多不方便啊，说实话这个我跟上帝这个认罪了哈，因为哇你回去这个文化很不同，我虽然是华人文化很不同，因为在这里住惯了哈，什么都不方便哈，我们什么都碰钉子，你看每个人都碰钉子，因此我们觉得啊好累哦好累哦哈。那但是就是慢慢的现在文旦变成习惯了，也喜欢那一类的文化啊。这个是讲时间啊。好，我们来进入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个是一个字，很大的字 contextualization 啊，处境化啊，或是有些人翻成本土化哈，那是老一辈的老一了，这个以前是比较多人翻成本土化哈，把福音本土化。那其实用这个字本土化这个字呢，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神学家哈，他受这个日本教育影响，他是一个第一个哈发明或者是用这个字的哈，叫黄章辉哈。他说他是说要怎么样在台湾的这个在福音里面哈，用本土化的这个社会以及政治里面来推动福音的工作哈。当然注意哈，这个本土化或者是这个所谓处境化呢，在四五十年前呢，是一个很 negative 非常负面的一个字。为什么呢？你可以为了福音本土化到一个地步是吗？没有福音，对，你 compromise 变成说哦，可以本土化。什么本土化？我就拿一个真实的这个见证给大家。那有一个牧师，我就不讲名，因为他有一些名气啊。他在这个中国人七月半的时候是什么什么鬼节啊？中国不懂有没有？台湾有一个鬼节，鬼节很怕鬼哈。那就是他们就用这个台湾人的这个方式，他们就是 办了一个特会，给大家有点抽签，这个算命的这样，都是那个福音签啊，福音签说啊，签到这哇，他就用福音来解释这个你这个祝福啊什么等等的啊，我是说他的这整个观念呢都是没错，信息是好的，可是呢他那个整个方式几乎是台湾文化的那种啊，看起来、哦、我不知道 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觉得怎样，就好像完完全全就是这个鬼节的那种聚会、可是啊，这是在教会抽签的，就是啊啊啊，那就是一个，我就觉得啊，我会觉得那个我个人我个人是不能过关的啊，因为他几乎就是把文化跟宗教啊有一点掺杂了，那我是觉得不是最舒服啊。他这样分享的是没错啊，有人信主，有人来听啊，但是这个最好、不是说有效的方法，那都是这个。好的方法啊，我这个合乎圣经的方法更重要啊。那这个我是觉得，在这方面了哈、我个人不代表哈、什么啊、个人是不过关的哈、还有这个当我们讲处境化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对当地的这个处境哈、非常的敏感 ，sensitive 啊，那也就是说过去的宣教士。很可能就忽略了这一点。那戴德生为什么他的福音工作那么成功？各位在座的啊，对他处境化，他你看的照片啊，他这个穿中国的这个衣服，打一个辫子，那个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人家开始批评他了，他敢做，他就是那当然这个啊，这个因为当时的这个环境是这样的。变成就是这个跟福音没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这个是讲到他怎么样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下自己的文化看法，然后传福音，借着这样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当你建立你的信任、那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将福音跟人家分享。那人家不讲你这个老啊，不是说对不起，我这样说，你这个老外来这里哈，什么都是用你的方式，你中国餐也不吃，什么都不沾呐、这个我们这个华人这个哈，就觉得这个很哈、觉得这个好像你根本把我们啊分开了哈、当然这个是要提醒哈、我们更加的敏感哈、好，那我们来看这是保罗哈，我们 来读一下好了哈。那我来请这个，我们一起来念了哈。这个姐妹弟兄念单这个第十六节啊，姐妹念十七节。我们念完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哈。来，弟兄们开始。我们来看这个是保罗自己的他传福音的一个 原则啊，我说他的 philosophy of Paul's ministry 啊，或者 mission。第一个，他放下自己的权利，有些东西他觉得这个是我可以，但是我就不一定，那我这个放下吧。第二，他是很有弹性的，他说弹性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弹性一定是要建立在什么原则？这个原则正在哪里？真理。像外邦人，我就是外邦人，但是呢，我知道我不是外邦人，我知道什么上帝的什么，我知道什么是真理。因此，我在没有这个违反真理的这个框架底下，哈，那我这个还是遵守哈律这个神的话。但是呢，关于这些文化的东西，我可以暂时放开。啊，当然，保罗讲了一个很简单啊，为了福音的缘故。啊，很多时候也是的哈，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哈，要有弹性。啊，但是却有原则，这个原则建立在福音的的这个框架上啊。那下面一个啊，我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是一个我前阵子哈，就是在职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哈。那现在，我们怎么样应用这个处境化这个原则？有两间教会，这两间教会都是什么？都是 PCA 教会，啊，都是改革中的教会。我的哦，是，都在同一个社区里面，一个教会，就是个教会，另外一天就在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已经建立了50年，这个教会建立15年。各位，都是改革中长老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我讲差别哈，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差别在哪里？其实呢，差别是在他们对一些事情上的一些不同的应用啊。我们来看这个，我要特别，所以说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在无论是传福音啊，无论是这个宣教，无论是这个在职堂啊建立教会，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 concept。什么 concept 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常常先是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什么。那我们一定有一些我们自己思想一些神学的框架。这些框架可能就是你的神学的观念，或者是你自己神学的立场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解释，我们一定要有。很可惜，对，很可惜呢，我们今天呢就很快的跳入第三，我们 believe what we believe， 然后就讲到一个 what we do， 我们马上就跳到那，因为我们常常会越过这个我们看到了什么，因此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决定，我们是比较容易就进入一个，所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看见了这个中间的一个东西哈。这个中间的东西就是那这里讲到一个 theological vision 这个从这个 city to city 的这个一本书里面出来的哈。这个就是讲到一个这个处境化神学怎么应用在这个神学的这个意象当中哈。这个是一个 PCA 的牧师是 Gordon Conwell 的一个教授 Richard Lins 他写的哈，那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这里讲到就是说，神学的意象呢，必须设法将上帝整全的话语融入在世界的某时段，以便在那个时段得以改变。也就是说，你就是今天啊，各位在座的，很多时候不只是地点，还有什么时间？时间很重要。那今天这个，比如说今天我在中国的一个城市里讲到，10年后，我在 回到同一个地方，说不定这些人已经被、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想所、这个、影响了，说不定 我的这个各方面我是不是有看到他们的这个、啊、也就是说我是不是更了解他们，当我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可以更了解他们在想什么，能帮助他们、更认识福音、所以说这个地点是一样，可能时间不同。所以说在他讲某个神学的意象呢，是对福音的重述、就是、有忠实的态度，却又能在某个文化的某个时段对生活事工以及宣教有着丰富的影响、他最主要是他，我特别用英文讲，他这里特别讲了一个是他们，他讲就是对重述福音有一个很忠实的、忠心的、没有离题的啊的那观念啊，也就是说，我们想想看啊，所以说刚才这个教会啊，当然我是这个是真实的，因为在职堂的课里面，我自己也认识了，那说是也提醒了，也被调整了，也让我看见，哎，很多时候，对，一条街、美国特别是美国、一条街哇那个 Baptist Church 哇一大堆、这个、因为美国 Baptist 很多是在南部，对，你看 这些就是还是 Baptist Church、可是他们有些就可以做起来，有些就不 做起来，很简单，因为这个牧师觉得我的教会这样就好了，因为这个是我的理念，教会应该小不应该大，因此他就保持一个、这个小教会的一个观念，我教会就像一个家啊，变成这个是他个人对这个、福音、这个什么对一个教会论的一个认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不是错、就是他也许会比较偏向、看、这样的一个、用这样的角度 来诠释、好，那这个就是我说的哈，那 what to believe 讲到一个信念，这跟我们神学的框架、神学啊派、我们的宗派有关系。那做一个皮切耶的牧师，当然我会坚持一些改革中信仰的东西啊，系统神学，这些都是我们所在意的啊。那至于这个 how to see 的话，那你就要注意的文化来讲，忠实重生福音在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历史时刻，针对人生、侍奉、宣教使命，赋予丰富的这个含义，这个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微妙的哈，也就是说，这个是你要花时间，教会牧师们、长老们、执事们、教会们、这领袖们坐下来，我们再研究，我们今天这里啊。教会我们的这个意向是什么、这个就是会影响整个下一步我们 what to do、这个就是讲到马上的就因为 你的这个神学影响了、你加上了这个周围环境的一个研究，然后呢你做出来的一个、比如说我要建立一个教会就拿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要在台湾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他是美国人，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个教会。他建立什么教会呢？他是在这个三重比较偏僻哈，那边比较是属于这个工作这个阶层的多一些，讲台语的多一些。说实话，我还没有资格去那边，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们有知道怎么去跟他们打交道，或者是因为他们都是讲台语，我不会讲一点福建话他们觉得还不够标准那蓝领阶层的然后变成就是说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然后可是他就去了就是这个就是讲到一个你怎么样了解他们，然后才可能去传福音给他们。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讲到一个福音的一个策略那这个讲到一个你教育 神学的意象，然后影响了这个你的事工的一个形式哈。当然这个福音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意象的中心，我们的事工也当按着这个神学的意象来推展来讲啊，教会的领袖也当认同这意象，事工才比较容易去推动。很多时候那就是很难了解这个整个所谓 theological vision 啊，这个其实这个 theological vision 就是跟这个处境也有直接的关系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处境啊，讲到这个我们职堂，我们做周围的事情影响，那我们要怎么样带着这个福音的眼镜来看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啊。那这些东西，我们的教义，我们的解经我们的行为，我们事工理念，都会影响我们做很多的决定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让我们思考一下。那当然我们来进入下面一个，然后我们来给大家各五分钟十分钟，我们来回应或者是来应用今天刚才我所说的哈。我讲了很多啊，当然最主要是讲到这个文化啊，怎么样来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我们可以用福音来，或者是用一个所谓处境的方式来传福音给跟我们不同文化的人啊。来，我们来看这个些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讲到保罗的这个宣教策略啊。第一，我们知道他多数是以城市为主，他认同文化，他会先这个会堂开始啊，他找一个接触点，然后呢他的这个团队啊，最保罗的这个宣教，你看最他从巴拿巴那边学到了团队，你看当保罗跟巴拿巴分开的时候，他第一个是召集谁来跟他同工？希拉。到了加拉太以后，他召集谁？提摩太，还记得吗？然后呢接下来是谁加入这个团队呢？路加。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各位，你宣教的工厂你不可能一个人的啊。那这个也是叫团队的心声，教会也应该是如此啊。那还有保罗是建立教会啊，建立教会为主啊。那下面一个，来，你如何处理和你立场不同的人，你是怎么样的来处理他们呢？你是说服他们呢，排斥他们呢，还是远离他们呢，不管他们呢，还是尊重他们呢？哪一个比较简单？当然啊，不理他最好了但是传福音是不是这样？那你不理他，你没有福音好传了哈。那跟我们立场不同人，那我们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请问？
跟他建立关系，然后再慢慢影响。
建立关系哈。你看师母是个很好的老师，这个学生哈，他就是你问他就有答哈。所以说呢，每次他问了我不答，他就很生气。你从来没有。你问他就会答，看他只要这个。过了几秒钟没有人回答，他一定回答。 他就怕这个老师呢这个被冷落了哈。啊，秀一你说。是。但是传福音的对象嘛。但是。对。建立关系，对。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怎么办呢？啊 ，take time， 我们尊重他。你可以不同的看法，他说 ：“Oh, I respect your view， 但是 I don't agree， 但 I respect。”啊，这个就是表示，哎，我尊重你。那如果我很多时候我们太急，很容易什么，我们就要说服他。啊，你错了，错了啊。那很多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传福音要时间，啊。 这个是求神帮助我们。那下面一个，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否会看圣经如何教导，是否有讨神喜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来做决定？应该是不是、哦、对不 对,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啊、有一次我问一个传道说，哎呀 你做决定的时候没有祷告？我说为什么要祷告？很清楚了嘛，我说哎，很多时候你要做这个决定，你知道这个东西一事可成，很多东西呢是需要经过祷告，婚姻的事情你要祷告，工作也要经过祷告，这些都是要祷告。哦原来是他讲，他以为哈，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啊，就是只有重要的事才要祷告，其实啊很多事情都要祷告。当然早餐这个时候要吃这个麦片呢，还是这个喝咖啡喝茶，那种事我不是讲那一事实哈。你是否愿意为主的缘故而放弃你的利益？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哈，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还是要放下，为这一点地。保罗说，为这福音的缘故哈，他愿意不吃肉。那我爱吃肉怎么办呢？就不吃肉。我偷偷吃，在家里吃，不要在他面前吃，免得这个让他不舒服哈。这些都是一个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传福音很多时候，不是知识，他都懂，他就不能就看他看你的见证啊。我不是说这个真理不重要，我们还是要讲真理。很多时候他你问他，他说 I agree totally what you say， 但是我就 I cannot buy， 我就是不能。他还要时间。可能要一段时间慢慢的消化。当然更重要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啊、求神帮助我们、啊、为这些我们、周围的、啊、好不好？我们就这一点点时间，我们为着我们心中认识、啊、有很久在我们里面这个还没有相信的人，我们就再花两分钟的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然后我们来为他们祷告，然后两分钟以后我来请严玉长老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安静在神面前。
神，我们来到你宝座的面前，实在是感恩于你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心心图意，也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知道自己是神自己所拣选的儿女。你是我们享受着福音的好处的时候，我想到主基督耶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至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周遭我们所认识的，还没有信主的，不认识你的，这也是神你加给我们的负担，也是神你给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上的使命。主啊，你使我们常常纪念到他们的需要，更是看到世上的灵魂是如何的凄惨。就是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不但是今天为他们祷告，乃是放在我们这一生的纪念当中。当我们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主，我们要思想，这也许是最后的关头，最后的机会。就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负担，这样的急迫。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神自己的眷顾里头是如何有福分的人，我们就愿意凭着爱心的缘故把基督耶稣介绍给我们。 我们所负担的人。主啊，你就这样的帮助我们，在这里的学习不但是知识上的领受，乃是从内心里认识到唯有圣灵动工，我们自己才能真正进入到真理的规模，也真正能够进入到关心人的灵魂的生命的去处。主啊，我们谢谢你继续的这样来呼召催逼我们，好叫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乃是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我们就休息10分钟。